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听上帝的说话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藉着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以致我们这班罪人蒙恩典，成为你的儿女。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的，是要敬拜服侍你，是要留心听你自己吩咐。求主藉着圣灵亲自感动我们，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耶和华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来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系列，在七月份开始我们讲出埃及记。咁好快咧，我哋已經講到咧去第十一、第十二章啦。為咗咧避免大家會忘記咗一啲嘅個中嘅經文，因為我哋唔係逐章逐節嚟到去解釋，我哋都有少少嘅上文提要，讓我哋大家認識到點樣嚟到第十載。神吩咐摩西呼召佢要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呢個為奴之地，當然。法老埃及王不会这么轻易容许这班人离开他的手下，有这么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在你国家里面居住，在一些廉价甚至是免费的劳工的时候，有哪个愿意来到去放这班人走呢？于是乎神就藉着摩西来到去见法老，跟他说，如果你不放我们走的时候，神就会藉着一些灾殃、神迹奇事来到去击打埃及。在当中由七去到第十章的时候，就记载了其中的九灾。第一灾，血灾，当神吩咐亚伦将杖放在水的时候，垫在那里的时候，河水就变成血了，所有江河或者是任何的水源都变成血，令到埃及人不可以在当中来到去取水用，令到埃及人要在河两岸来去挖井，非常之生活不方便。圣经记载说法老没有将这事放在心里面。第二个灾来了，遍地满了青蛙上到来地上面。我真的可以想象到是一幅什么情况，因为最近有些弟兄姊妹在夏令会里面告诉我，个湖景很漂亮，我间房对着湖景，不过夜晚那些青蛙叫起上来的时候，我整晚都睡不到觉。我想到如果遍地都是青蛙入晒你的房的时候，你会怎样呢？真是24小时交响曲，没日安宁。法老就求摩西去放过他，祈祷，蛙灾又过去了。很快又第三灾，虱灾来了，遍地的虱子就在人和牲畜身上来到去击打人，击打牲畜。跟住遍地滿咗蒼蠅，遮滿咗全地，哇，好犀利！但係呢個災過去咗嘅時候，又有瘟疫啦。瘟疫係發生喺埃及嘅牲畜上邊，叫啲牲畜嚟到去死亡，對於佢嗰啲牲畜有好大嘅打擊。跟住有蒼災啦，蒼災落喺人同埋牲畜身上。跟住呢個災都未夠嘅時候，就有呢個落雹嘅災出現。落雹嘅災，全地全埃及地就有冰雹落嚟，唔係我哋普通喺 B 省你見到嗰啲冰雹喎，嗰啲最大粒嘅話好似高爾夫球咁咧，都打爛我哋嗰啲嘅擋風玻璃，甚至係打粒個車頂。但係聖經記載呢啲冰雹係參雜住火嘅，係象徵住上帝嘅審判嚟到當中。有啲埃及人聽勸嘅就匿埋喺屋企裏邊，將自己牲畜關在室裏面，就免受這些災。但是那些不聽說的時候，就被他揼死了。跟著這個的落雹之後，所有的農作物都幾乎被他消滅了的時候，神再用一個蝗蟲之災，真是走青了，所有地上一點青都見不到。你看到這些的災，一個比一個厲害，一個比一個要將埃及的國力、 他有的人力，他有的经济，他有的牲口，无论是农作物，无论是牲畜，都荡然无存。经过这些灾害，其实埃及人去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害怕了。去到第十灾的时候，第九灾的时候，遍地黑暗，但是唯有以色列的歌山地呢是有光明的。其实在后面的灾已经神将他们分别出来，以色列人是不需要经历这些灾难。但我们读到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法老的心仍是刚硬。上次牧师已经带我们去看人那种的刚硬在里面。来到第十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九灾完结的时候，是一幅点的图画呢？摩西、亚伦代表着以色列人去见法老，法老代表了整个埃及这个国家，双方面讨价还价。好啦，我给你走啦，法老说，不过你走时走，不要带啲牲畜去。摩西说，你不给我带啲牲口去，我用什么来献祭呢？行不通，大家讲不埋单，关系恶劣。在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结束的时候，28、29节，法老这样讲，他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再见我面的时候，你必定死。我在想象一下，究竟法老用一些什么的语气来到去跟摩西讲呢？我相信不是一些很温柔的语气，我相信他是手指着他，你小心一点，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你让我再见到你，你死定了。即是法老都用他的权威来到去胁迫这个摩西亚伦。但摩西的回答是怎样呢？你说得对，我们都不会再见了，因为我们要出埃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法老仍然的心刚硬，仍然站硬，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就在第十一章去向摩西来到去讲话，叫他向法老发出最后的预警警告。第十一章就是讲到这个神要藉着第十灾来到去击打法老全家全埃及地的头生，无论是牲畜，无论是长子，都不能幸免。神亦都讲到他怎样保护他自己的子民。然后第十二章就讲到呢，在这个第十灾里面，以色列人怎样去逃避免去这个神的愤怒这个灾呢？就透过守逾越节将自己来到去分别出来。今天我讲到大纲，亦都在大家手上边的经文，在这个秩序表的第七页里面印了出来了。我用的题目是神的预告，人的回应。我尝试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做一个比对，究竟神对法老对埃及人讲了些什么，怎样来到去做最后通牒呢？神又怎样将以色列在当中来到去先分别出来呢？然后当神要求法老去做一些事的时候，法老怎样去回应呢？而以色列又怎样去回应上帝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到去思考我们今天的十一第十二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神对着法老来到去做最后的通牒。既然前面的九灾这么严厉，已经击打了整个埃及的经济，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不悔改的时候，应该是怎样做呢？神要告诉他们，我来紧的灾是很严厉。最后通牒是记载在第十一章的第四至第八节，大概是这样讲。他说摩西讲，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到半夜的时候，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整个埃及遍地神都会巡行，在埃及地由宝座上的法老直至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说明是都必死，没有例外，遍地都有大哀号。他自从有埃及立国的日子都没有见过这些，那晚是非常平静的，连狗都不会吠的日子就在当中来到显现。究竟神藉着这些的预警，究竟想埃及人或者想坐宝座的法老学到一些什么功课，对上帝有什么的认识呢？ 其实一路一路在灾劫的经文里面都强调一件事，为要使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为要使埃及人知道我耶和华是全地的主，等等的经文重复的出现。究竟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一些什么的属性呢？如果我们由心来到去读的时候，其实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神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第九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说，如果我现在伸手用瘟疫击打你和你的人民，你就早已从地上消灭了。大家留心去想一下，其实神有没有需要逐灾逐灾慢慢增强那个力度来到去打击他呢？神如果是要将埃及这个国家或者他子民消灭了，容不容易啊？神摊下只手指用瘟疫就全个国家的人消灭了，甚至神的话，那你继续在那里住吧，以色列人，整个埃及都是你的，行不行？神可以这样做的，但神却不是这样做，神是让埃及人去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怎样的一位真神。他藉着这些灾殃要败坏当时埃及一切的神，埃及拜偶像，河有河神，日有日神，月有月神，什么东西神的创造里面他都拿来拜。神要藉着这些神迹奇事要显明他是独一的上帝，神有能力，如果要将全埃及消灭，他随时可以做。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是瘟疫的灾，不过那些瘟疫是只是限于在哪里？就是在牲口里，即是说如果神是把心一横的时候，不饶恕他们的时候，你估会是怎样呢？没有了。这里显出上帝那种的恩慈，其实神由一个灾到另外一个灾，是有没有给机会法老来到悔改呢？有没有给机会他改变的心意呢？我们读到的是有，法老曾经有回心转意的时间，但是当个灾一退了之后，他自己又心硬了，哇，这么大班人怎舍得给你走啊？给你走都不可以给你牲畜走啦，你只是拿了我父身家啫。法老不制，法老自己为了自己缘故，心一路一路硬起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在个过程里面是满有恩典，他让埃及人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如果埃及人当中有人去相信这个上帝，敬畏这个上帝，他是可以免去一些灾。刚才我们读到的灾殃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讲到落魄的时候，有些人知道哇，神要审判了，那他就将牲口将自己躲在屋里面避过一劫。其实有人有回应，不过在上位者他不是这样想。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然而我使你存留，神告诉法老，我使你存留是什么呢？是为了使你看见我的能力，等他认识这个神不是一个普通的神，这个神不是只是一个地方土地的神，只是管一佛，他是一个全地的主，他是一个宇宙的创造主，他要他明白这件事，看见他能力，并且在全地上传广我的名。弟兄姊妹，我可以想象一幅图画，如果这个法老不是心硬的时候，如果这个法老经过几灾之后，他说，哎呀，原来你才是独一的真神，哎呀，原来敬拜你是这么好的，我不如都转信耶和华。那幅图画完全不是这样。你知不知道神可以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一方面他可以拯救埃及，另外一方面他可以将他的子民带去应许之地。但是法老的回应却是不是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再想，出现第十灾的预警亦都再一次提醒法老，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告诉你这件事不得，是不啱的时候，你还硬硬要去做的时候，你还漠视神的警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你，这一灾我是很严厉来对付你。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耶和华这样说，若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神自己怎么说？我亲自出马 要成就这个灾，我要去巡行埃及遍地，即是神的审判亲自来到，很严厉。个打击面圣经讲得很清楚，由人到牲畜的头生不能幸免，由大到小，就算连坐法老宝座他的储君都要死，这个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哀号在他当中出现。其实如果我是法老，我听到这样，我就不如说放你走了，因为今次不放你走，我全部埃及人都很多人口要灭亡。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如果你看经文的记载的时候，在第八节结束的时候，圣经这样说，摩西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了。摩西呢是气愤愤，即是谈不完数，结束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说他的心仍然是刚硬。我们又从另外一边看看神怎样对以色列人。其实第七节里面有一节这样的经文，结束的时候他说，好叫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读的灾那里，十九灾前面那里有讲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别出来，是讲的什么？是讲的受灾的层面，他们受很多痛苦，不过以色列人不是好像他被这灾殃击打，是不是就是讲的这样东西的分别呢？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将以色列人由埃及拯救出来，由这个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要进入上帝应许之地，在那里来到去服侍他。他不要神拣选的这班的民族再落在埃及那种的生活习惯，那种模式里面，那种拜偶像的生活里面。神要彻彻底底的将他自己选民去分别出来。当神在这里这样来到跟我们讲，显明神是有他的特别的分别的能力。弟兄姊妹，讲到分别出来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就讲一下我们今天医学怎样进步法。我们最怕的一种病症叫做 cancer， 癌症。当一个人有癌症的时候，他大概知道他要接受治疗。接受治疗的，如果简单的，当然是切了他，割了他，就没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叫化疗。化疗是怎样的？一般的化疗药呢，不理你好的细胞坏的细胞都要杀的。现在科技先进一点，某种的癌症或者某些癌症呢，有一些叫标靶药，大家都听过，它特别攻击那些的癌细胞，是吧？就减少那种的对身体其他部分或者器官或者细胞的影响。但是我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一种药是没有副作用的？你问一下药剂师，我问过了，所有药都有 side effect 副作用，即是说你击打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无可避免呢，你就会怎样影响你身体某些机能或者某些部分，同不同意先？所以有些人他用自然疗法好，用很多方法都是避免这一样东西叫做副作用出现。即是人几叻都好，发明几好的药都好，我们都不可以在治疗里面将这些东西分别出来，只是杀那些坏的，一些好的东西都斗不到，一些好的东西都不会影响。我又从医疗的层面跳去另外一个例子去想，今天我们科技很先进，那我们即是西方国家头号的敌人是谁啊？ IS 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在这个中东地区搞到满城风雨，他不单止有能力在中东搞到满城风雨，他都可以在那些本土里面去令到某些人他极端化之后信奉伊斯兰的信仰，肯为他卖命来到去做一些自杀式的袭击。最近就已经一接二连三，无论是法国有货车撞死人，无论是德国用刀斩死人的，我们比比皆是。美国是这个西方国家的大阿哥，我们知道有最先进最精准的武器来到去轰炸伊斯兰国。我想问大家，这么精准的武器能不能够分辨到出来，一炸下去只是坏人死，伊斯兰那些死，国那些人死，那些不是伊斯兰国那些不死，行不行啊？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武器？多厉害都好， 你都知道他的武器那么精准有什么后果的了，有时候炸了一间医院，有时候炸到平民，是不是啊？你看到这些报道，就是说我们人多厉害都好，我们不能够将好像有上帝的能力去将善和恶去分别到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只有上帝才有绝对分别的能力。我们的难民问题，欧洲国家为什么这么害怕？又要讲爱心收你进来，又怕收了你进来你又变了第二个样，是不是？怎样去甄别？怎样去分别那些好人和坏人？如果分别到，就不会有这些一单两单接二连三的事发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的问题。上帝告诉我们，唯有祂才有能力去将善人和恶人、义人和恶人去分别出来。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皇帝叫所罗门王，他登位了，他神向他显现，问他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你知不知道他求什么呢？圣经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八、第九节这样说，他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他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我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哇，他知道管理整个国家容易嘛，个个有是非的时候走来跟你说，啊，哪个哪个对，哪个哪个不对，喂，你做皇帝，你做审判官，你怎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是不是要审？他求上帝给他智慧，上帝应不应允他的祈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的限制，人的限制就是我们没有全知，我们不是好像上帝全能全知，能够分别善恶。顶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就有一棵叫分别善恶树在当中，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才能够分别善恶。任何人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做了神的位，吃了那个果子，就好像上帝一样能分辨善恶吗？意思就是说，你吃了之后你就自己坐庄，你就自己用自己的标准，人的自我中心偏行己路的标准来分辨善恶，就是今天的世界变得这么乱，就是这么解。人喜欢说我是男就是男，我喜欢说我是女就是女，我不接受圣经讲的做男做女，我喜欢变什么就变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用着人的标准来到去重新厘定这个世界秩序、价值观等等的东西。可怕就是这件事。弟兄姊妹，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能够将好的和坏的分别出来，你和我今天跟随上帝的人，我们怎样回应？我们好像所罗门一样要求智慧。弟兄姊妹，雅各书一章五节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你不知道怎样去为神去工作，你不知道怎样去行神指引你前面的路，你求他，他一定告诉你，他一定带你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最重要智慧的来源在哪里？圣经箴言书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打开圣经去读、去默想，将神的话记在心上的时候，你就有神的智慧来到去分辨出来。除了我们在这段圣经看到神分别的能力之外，我们更加看到神的预告里面，一方面对法老很严厉，另外一方面对属神的子民，他发出很多的保证。在第十一章的一到三节里面讲了出来，他说我当我巡行埃及遍地的时候，在你以色列人当中连狗都不会吠，几咁安静平安。原来上帝是一个赐平安的神。同一时间，神亦都话俾佢听，你走的时候，你去你的邻舍埃及人那里问他拿金拿银，他们会给你的。结果是不是发大财，立晒金银才出埃及？神是一个赐福的神。 神更加话俾我哋听喺第三节嗰度咁样讲，佢话你耶和华叫百姓喺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喺埃及地法老嘅臣仆同埋百姓眼中看为极大，看为一个被尊贵嘅人。原来服侍上帝属神嘅人，神会高举佢喺人眼前蒙恩，甚至赐尊荣俾佢。你睇唔睇到上帝点样无微不至嘅嚟到话俾以色列人当？当我将你分别出嚟嘅时候，你系得到我无微不至嘅保护。我哋睇到当神向以色列人、向法老发出呢个预告之后，结果系点咧？法老的回应就是第十一章的结束的时候，第九、第十节，他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境地。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个不愿意来到去顺服上帝的心意，不敬畏神的领袖的时候，他得出的结果是怎样呢？他搞到自己的国家呢来到元气大伤，无论在水源、在农作物、在牲口、在他自己的人口里面呢，受到严重的击打。弟兄姊妹，当我去思想法老的回应的时候，会不会都让我们去想起我们自己都是心硬？神一次一次跟你我讲嘢，或者神管教你的过程里面，为要想你认识上帝的恩慈、上帝严厉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应？或者你有没有好像法老这样来到去回应神？自己在心里面来到去思考。另一方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在位在上的国家元首，他刚硬的时候，引起了一个什么严重的后果呢？是很严重。所以新约圣经保罗都教我们要为那些在位的来到去祈祷。今天是什么日子的弟兄姊妹？ Pie Parade 在温哥华，我们在这里敬拜侍奉我们上帝。另外有一些不信神的人在哪里？他在那里来到敬拜，以自己做的事为荣。今天是首次有在任的加拿大总理去参加这些的游行，你和我有没有为他们祈祷？有没有为三级政府的领袖祈祷？你和我有没有恒常纪念他们，求神给他们有智慧来到去办事，分辨什么是善和恶，以致他们不要走在恶的道路里面，以致他不会令我们的国家走去更加没落的地方。加拿大是向这个方向走的，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警醒自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怎样回应？神在这里吩咐他们守逾越节。逾越节有几样很重点的，我在这里列了出来，是需要以色列人来到去遵守。透过遵守逾越节，他是将自己从埃及去分别出来。神将以色列分别出来，还是需要人的回应，他自己肯将自己分别出来，神才可以将救恩给过他们。有几样东西在这段经文第十二章头的十三节里面讲到，他新的立法，新的开始。第二样东西，关于那只羊羔怎样拣。第三样东西，那只羊羔怎样煮，怎样整来吃。第四样东西，怎样来到去吃那只的羊羔。最重要的一样东西，羊羔的血。今天诗班带领我们唱的歌，在敬拜里面都反映出这个的主题出来，我逐一来到去看看究竟是怎样样。第一，以色列人怎样分别自己来守逾越节呢？有新的立法，是新的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神颁布新的律法，以色列人是用什么的立法的？肯定是埃及的，他在埃及住，那么人家用什么日历，你就用什么日历。神为什么要整个新的立法出来？神要将他们由埃及地分别出来。 一个新的历法代表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里程碑，透过守逾越节纪念耶和华的拯救。弟兄姊妹，在香港来的弟兄姊妹都会明白，香港在1997年7月1号发生了什么事？主权回归。以后由那一日开始，每年的7月1号是什么来的？是假期，是香港的回归日。回归日是纪念什么的？弟兄姊妹，香港人在过去的日子，在英国殖民地的统治里面，1997年的7月1号意味着中国人可以站起来，中国人可以当家作主，管理自己属于自己的土地，不是被人来到管。是不是好像出埃及一样，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做为奴的人？所以每年7月1号他立了这个日子做的假期，做回归日，是为要什么？纪念他能够脱离人家的核制。每年就是这样来到庆祝。出年是2017年，即是说回归几年？20年，1997至2017，就是这样。上帝同样都是要以色列人脱离埃及那种旧有的生活方式，在历法上开始，你要将这个月定为一月。一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阳历逾越节的日子，就是春天的日子，3月、4月。所以我们复活节很近，跟这个逾越节是挂钩的，每年都是会不同的日子，根据那个月农历来到去计算出来。神说你要将这个月定为正月，一年的首，神就要将它由埃及分别出来。羊羔的选择，神吩咐他们定了历法之后，在初十那天选择一只毫无残疾一岁以来的什么呢？公羊来到做献祭，来到宰杀。那我们会问，为什么是公羊呢？有些人真的很挑剔的，用现代的思想来到想，为什么男的选来献祭不是女的呢？不平等啊。但他不明白，在后来摩西律法给我们启示的时候，母羊它有不洁净的，公羊是要洁净的。神是一个完全的神，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他要求我们献上的祭物，包括我们的心，都要是完全的献给他。神是有要求，毫无残缺的祭物。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当神去呼召亚伯兰，后来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这样讲，他说你当在我面前作什么？完全人。神要求拣选的人在神面前完全人，完整无缺的祭物，没有残疾，没有任何皮肤病，没有任何残缺的祭牲，符合这个条件要先拣出来，然后留到在14号来到去宰杀。羊的烹调又是讲究，第一样嘢唔可以食生食，唔可以水煮，又只可以用咩啊？用火嚟烤。我就谂啦，如果我哋中国人咁为食，我哋系好多种食法噶嘛，系嘛？第一唔可以sashimi，唔可以食刺身。第二样嘢唔可以打边炉，即系羊肉片摆落去，又唔得。炆得唔得啊？炆羊肉好食噶，又系唔得。只系一种方法，用火烧。大家有没有留意怎样烧啊？是全隻来到烧的、哦、它连埋头腿内脏一起烤，你读清楚圣经，即是说这羊是完整无缺保持来到烧的，不是好像 我们以前去巴别桥烧鸡翼那样，只是喜欢吃鸡翼就斩那隻来烧，不是斩开一件件的，留心它这件事。我们很相信神吩咐他们这样的形式是要跟其他的民族或者是其他的习俗去分别出来，不是一些拜偶像的礼仪。神有很详细这个吩咐，不单止烹调的方法，怎样吃都要告诉你。第一，头腿内脏都要吃，是不是？ 第二，不是只是吃羊羔烤羊羔，要怎样呢？要和无酵饼和苦菜一同吃。请问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和苦菜？苦菜纪念他们在埃及地什么受过苦，挨过苦，吃这个逾节的羊羔，你怎样由苦境里面神救你脱苦海？就是这件事了。无酵饼什么来的呢？没有用酵母在当中来到发酵过的面粉制作出来的饼，硬骨骨，不是挺好吃的。但是特色是什么呢？不会发酵，无酵饼可以储存得耐，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得好。意思就是什么？他要随时预备呢走佬。所以在最后那点就说，他说腰间要束上带，这餐逾节的晚餐呢不是好像我们去吃大餐那样慢慢地叹的，他们是束上带，脚着着鞋，随时走佬。我经常想有哪幅图画会接近的呢？我想起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在街边吃东西吃碗仔翅的时候，那些小贩预备随时走鬼的嘛，小贩管理队杀到来的时候，你就是好像这里腰间束上带，脚上着着鞋，随时走佬。哇，一走鬼的时候那碗仔翅都吃不切。就是这样，神要他们去体验到那种急促，而那种急促亦都意味着这个十灾来到是第十灾来到是急促，而那急促亦都令到法老很急促来到改变的心意，要赶他们走。不单止无酵饼是象征着急促，无酵饼更加告诉我们酵是代表什么？酵是代表一些以往的罪，以往生活上的杂质，特别在埃及里面他们感染到的东西，神要将他们分别出来，透过无酵饼来到做一个象征的意义。更加重要，去吃逾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如果这一家吃不完的就不要强硬来了，好像我这样一家三个人叫我烧只羊羔肯定吃不完了。他说吃不完，因为第二天早上烧了它那么浪费，他说叫你两家三家，总之一起吃得完的饭量夹在一起，提醒我们共享，羔羊共享，提醒我们不要浪费，更加重要的提醒那种团契的生活在当中。羊羔的血，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神要求他们将血来到去擦在这个羊房屋的两边的门柱和门楣上高。房屋的门口代表什么？代表他整间房屋，也都是人进入这间房屋去接触到里面的人的地方，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个房屋的入口擦了血的时候代表什么呢？这段圣经又讲了，他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作你们的记号，是个记号来的。这个记号是要以色列人凭信心来到宰杀那只的逾节羊羔，来到去游上去。如果我是那些顽劣的以色列人某人，我就是不喜欢这样，我喜欢打边炉，我喜欢用水煮，我喜欢生食，你猜他怎样？我不喜欢将血游在门框上面，你猜会怎样？圣经就说了，他说我击打埃及的时候，一看见这血就怎样？就越过你们去，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如果有人不听神的吩咐，我不喜欢游，你猜会怎样？那就当你贼扮，神就会击杀的了。不好意思，你没有将自己分别出来，不好意思，救恩来到你当中，你不要而已。看不看到那样东西？那个血，羊羔的血，是一种代赎的功用，在当中来到去告诉我们听。逾节对于以色列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神的拯救。为什么要宰杀羔羊？为什么要游血在门框门楣上高呢？大家有没有细心去想？因为是人的罪。其实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有没有什么分别呢？我们都是罪人来的。 以色列人是罪人，埃及人都是罪人。神击打埃及人的时候，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按上帝的规格去做，以色列人都不会赦免。所以以色列得拯救是逾节的一个很重心的信息。而圣经里面在新约，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逾节羔羊就是哪一个？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逾节里面那只羔羊所要预表要来的那个。什么意思？约翰福音里面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曾经这样介绍耶稣，他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他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神的羔羊来到，这只逾节羔羊来到是什么？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当以色列人凭信心去接受神的吩咐，守逾节的时候，将那只羊羔宰杀的时候，他将他血涂在门框里面，就成为他的赎罪的记号。这只羊羔是代赎。当神对着罪人的愤怒临到人的时候，他一见到这些血的时候，神就息怒，是挽回祭，挽回挽免去神的愤怒，有代赎，有免去神的愤怒的意思在里面。耶稣基督为世人来到去背负那个罪，你和我都是罪人，你和我都没办法去担当我自己罪，免去上帝的愤怒。我没人可以靠自己做好人可以取悦上帝，因为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人可以按照圣经讲的标准达到上帝那个的要求，达到上帝完全圣洁的要求。唯有神预备这只的逾节的羊羔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来到去赎罪。这个就是逾节对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耶稣他钉十字架之前，他也都跟他那十二个门徒吃这个逾节的晚餐。在席上面的时候，他设立了我们今天仍然是如此行的圣餐，这个的圣礼。圣餐代表什么？耶稣他拿起这个饼来祝谢了，擘开，这个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纪念他身体好像这只羔羊被杀一样。饭后的时候，他拿起杯来祝谢，他这个杯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原来逾节的羔羊的血，他们涂在门框上的血有赦罪的功效，有赎罪的功效，血带着生命可以赎罪。耶稣基督的血是为每一个信他的人来到去倾倒，这个就是我们设立的圣餐。由旧约的逾节的礼制，直至到耶稣基督成就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今时今日，我们不是守旧的逾节，我们是守圣餐。圣餐是预表逾节的羔羊是基督，而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我们今天是透过圣餐来到和我们的主有联系。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好像当日逾节纪念以色列人的救赎。同一时间，圣餐也都叫我们去守的时候是怎样？人守圣餐其实要省察自己，要将自己分别出来，我有没有得罪上帝，我们有没有离开偏离神的事。若然我们不分辨自己，分别出来的，我们吃喝自己的罪，这个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思想的时候，就是想起约翰福音这两段的经文。其实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是同样是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不是只是爱以色列人，我们不要搞错，神都爱所有的人。 如果不是，神不会慢慢一个灾一个灾加上去，神可以一下就将埃及人消灭了。神让他在灾殃里面认识上帝，是要他们什么？要他们回转，要他们认识上帝大能，要他们侍奉敬拜这个上帝。以赛亚书里面曾经有这样预言，将来埃及人、亚述人和以色列人一同敬拜上帝。神有能力叫每一个民族都转向他来敬拜他，只是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遇到这个法老光硬的时候，神仍然可以藉着他彰显神的大能。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每一个人神都邀请他进入这个逾节羔羊的筵席。今天主日学有个学生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埃及人他走入去以色列人那里守逾节得不得啊？我说如果他按住以色列人的规例来到去守行那个割礼的时候，在十号揀羔羊那天，他有几天时间 去做预备，他一样蒙神的恩典。闲杂人在当中，寄居在当中的人，按住逾节的规定，只要他信靠上帝，他都可以蒙这个恩典。其实这个观念，神爱世人，不是只是新约才讲，旧约都有。约福音三章十八节这么讲，他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其实你和我都定了死罪了，只不过在定了死罪的人里面，神愿意去将救恩显明给每一个人看，叫人来到去归回，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法老就是属于那个什么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神给机会，但是他们没有回应。以色列人凭信去守逾节，将自己分别出来，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弟兄姊妹，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两段经文，十一章、十二章对你和我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和我都是凭着耶稣基督这只逾节的羔羊，来到去被他拯救出来，脱离黑暗的权势，归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被神去拣选分别出来的人，我就会问，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分别出来呢？什么叫将自己分别出来啊？好像他这样守逾节，不是守那个条文，而是守律法上的正义，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怎样按着神的话语来到行。你有没有好地读上帝的说话？你有没有好地明白上帝的心意，以致你按着他说话来到行，行事为人，去将自己分别出来呢？不是好像这个世界这样来到去做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人家在那里去行的时候，你走去那里趁热闹，还是你敬拜上帝？我们其实在做将自己分别出来的工作。弟兄姊妹，我看到一份的区报，我们的 Richmond News， 通常我都不看那些东西，因为都没什么时间看报纸。但那份报纸呢，吸引我看的是什么呢？他说教会都参与这些的活动，彩虹活动， LGBTQ 的活动。那我细心去看看他的内文，这份报纸里面今期写什么呢？原来有间教会呢是做这些的工作，都是在 Number One Row， 不过上两个路口在笨雕那里。我不说什么教会，你都知道的，你每次驾车来经过 Number One 夹笨雕那间的教会。他的牧师来到去推动这些运动。访问当中那些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些自民都应该好像温哥华搞自己的游行。你想不想见到我们的社区这帮人在这里行？我们不想。第一件事，为上位的祈祷。法老怎样不回应神，我们今天的领袖更加需要来到去为他祈祷。第二件事，我们要将自己分别出来。他这个访问这个牧者的时候，他说在他教会上摆一个标志出来，他说耶稣都有两个 dad 的，两个老豆， It's OK。 我想想，耶稣有两个老豆呢？
都有道理的，因为一个是地父约瑟，一个是天父上帝。如果这样说，但今天讲的两个老豆不是讲的这件事嘛，我们大家明白，原来圣经都可以被人断章取义来到拿来剪裁到啱佢哋用。人家问耶稣都包容的，耶稣爱罪人嘛，耶稣都接受两个老豆，你看耶稣自己都是，是不是这样解的？圣经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自己好去读，按住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将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我们要为神来到做见证。我们除了传福音之外，我们在社区里面要告诉别人，我们不是跟他一样。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很庆幸我们自己是被神的拣选，被神的恩典来到去浮庇，被神你自己来到去带到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以致我们可以蒙福。天父上帝，我们更加知道原来我们蒙福的路是需要我们学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透过逾节将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归你为圣，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逾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买赎了。我们既然属于你的时候，帮助我们常在你的爱里面，帮助我们常在你的说话里面，叫我们说话行事都是像基督的样式，叫我们常常的祷告，为我们在上位的祈祷，叫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叫我们自己分别为圣，活在你的圣洁当中。我们等候你。我们知道主耶稣你曾经这样讲过，世人恨我以先已经恨你们。我知道当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会被人边缘化，我们会被人憎恨，但上帝，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忠心的倚靠你，我们愿意为你作见证，直至到你在临地上边将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要审判的日子。主啊，帮助我们坚心倚靠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